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安、晚安。这个7月份，主在周一童工班，他所要我传递的是跟随圣灵的生命。上一次的聚会，我们谈到在生活中跟随圣灵，其实这就是一种在生活中处处仰望主，处处尊主为大，时时凡事来摸着主的心意，照着他的心意而行，而不断的放下自己来让主的心意彰显在自己的生活中，渐渐的这成为一个习惯了，你就会养成凡事求问，凡事仰望，即使芝麻小事，也这样不厌其烦的来求问主，哎，渐渐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让基督做主、活出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实际生活光景。所以，许多基督徒的家庭客厅里都会挂着一个木的匾额，刻着“基督是我家之主”，而这一句话，基督是我家之主，不是刻在木头上的，是在生活中跟随圣灵活出来的。感谢赞美主，那这样活出来的，一个生活或者一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上一次有些话语我没有分享，那就要我把它讲出来。这个在生活中跟随圣灵的学习，在过去是一个乐趣，好，可以时常听见主的话，在凡事上摸到主的心意，充满了喜乐。每一天的道路是用主的话语来铺平的，走在上面，其实充满日子，充满了荣耀。但是这样跟随圣灵的学习，哎，最近对我有了一个更深刻的意义。那是在我们进入晚年，尤其是我先生正在经历一个多病的晚年，而我是唯一的照顾者，我身兼厨娘，加24小时全天的康复，再加上灵性的陪伴者，这样的多重角色，我更是紧紧的求问主，紧紧的仰望主，紧紧的跟随圣灵。不敢大意，我把饮食照顾这一块邀请圣灵进来管理，凡事等候圣灵来引导，他说的算数，他说了我就去行，这样饮食这一块， 对我先生来讲，跟医药是一样重要的，这一块就交给主来照顾、来管理，而得到一个在低谷的平衡生活。那我也引用长照，使用我们政府的社会福利长照，我把长照的这一块使用，虽然人告诉我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那样做，但是我也把长照这一块的使用也献上，我邀请圣灵来管理，来引导，他知道按着我实际的需要，圣灵来引导我，我就跟随，我就去做。这样，我们在低谷的生活得到长照政府社会福利很大的支持，我在这一条路上也不孤单，都跟随圣灵。最重要的是，我把自己也要经常献上，要邀请圣灵每一日来引导，尝试下圣灵的光照，常检查我心，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恶念没有，好，免得我在长期照顾的这段时间里，自己心里有了阴影而不自觉，所以我要常常这样用诗篇139篇来自己省察、祷告，这样透过世事仰望，心里时常默念耶稣，在生活中紧紧的跟随圣灵，在这样的照顾生活里，我很感恩，我心里没有阴影。神带我进入以赛亚书58章11节的有福的光景，所以我依然能够满足主的心意来服侍。他以慈爱恩惠四面环绕我，所以我常在他同在的满足喜乐中。这真的是荣耀归给神。这就是一个跟随圣灵的生活，是让基督在我家做主的生活实际的光景。然后我要用，我很少谈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因为主没有要我谈。但今天晚上，他要我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上一周，我媳妇，我想比较多人知道我的小儿子名化的妻子佩文，带着4个孩子回来，在台南跟我们相处了一周，我实在告诉你，我跟我的媳妇在同一个邻里合作无间，在我们的厨房里，我带孩子这些孙儿孙女们，我们的喜欢祷告很活泼，很有趣。我就很即兴的用，带他们用中文短歌赞美，然后我媳妇跟孩子们呢，用很活泼的法文谢幻短歌，再加上很可爱的动作赞美，这就是然后小朋友轮流谢幻祷告，是一个，然后他们帮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哈利路亚，很 安慰了我们的心，也很感动我们的心。所以这样一个和谐的家庭，值得基督做主，他在我们中间。我想说，主啊，那你要我做这样的生活见证，在我们的厨房里充满了欢笑，也充满了中文跟法文的赞美的短歌。主啊，你要我见证什么呢？好，我们就看罗马书八章六节的下半句。好，我们看罗马书八章六节。好，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在日常生活中，跟随圣灵，处处体贴圣灵，所带来的就是生命与平安。以一个和谐、快乐的基督徒家庭生活。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主耶稣。平日只有我跟我先生两个人的，跟主耶稣三个人同行的时候，在我们简单安静的生活里，依然充满了乐趣。有时候在厨房里，心血来潮，我会高声敬拜。嘿嘿，哈利路亚！我先说，我是家中一个快乐的天使，都因为基督是我家之主，因为我们处处仰望，处处求问，凡事放，学习放下旨意，在生活中跟随圣灵，这真的是。一条有福的道路，把我们引导到生命与平安，一个有福的生命。所以，我在这里，请圣丘，也献上代替我献上一首感恩的诗歌，感谢神。作为今天的信息前的敬拜诗歌，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圣丘，谢谢圣丘。
感谢主，哈利路亚！我想这也是神他给我们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这样子不住的祷告，常常来谢恩。当我们这样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了多么大的工作啊！感谢主，将这一切的感谢献给主。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主掌应兵，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笑说秋景。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度过了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感谢神觉我 谢神无比的慈爱，感谢神无限恩惠，感谢神指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赐教体温暖，感谢神盼望福祉，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数天安宁，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永远不停。哦，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哦，主啊，在过去的许多的风暴当中，主啊，平安的度过。主啊，虽然有的时候你也会将这一些苦与乐赐给我们，但是主，我们知道。无论处任何的光景，在绝望中，主你仍旧是我们，的安慰。主啊，你仍旧是我们的力量啊！主，我们谢谢你这无比的慈爱，常常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真的常常存感恩的心。无论任何的光景，主，我们知道。这都有神的旨意，神的手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谢谢你，我们愿意更多的降服，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谢谢圣兄。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信息，在服事中跟随圣灵。先讲在生活中跟随圣灵，因为要有一个跟随圣灵的生活，才会有一个跟随圣灵的服事。所以这个次序是对的。那我们先来谈圣经中跟随圣灵服事的榜样。我们讲摩西旧约的人物的榜样，跟主耶稣，我们新约救主耶稣的跟随圣灵服事的榜样。现在我们看摩西，我想。我们对摩西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凡事照着山上的指示而服事。现在，我们就来很具体而清楚的来看一些经文。啊，先看出埃及记25:9，谢谢。出埃及记25:9，好，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手指示你的样子，要照耶和华神手指示。这就是山上指示的由来。然后40节，同样25:40，耶和华吩咐摩西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山上的指示，神的指示，神的吩咐，神的话所吩咐的。来，26:30节。好，关于做账目的，对，30节都要照着 在山上只是你的样式，立起帐幕，照着在山上指示呀，照着神的指示，神的吩咐，不能有自己的意思，不能有掺杂。31章11节。好，31章11节，在做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这就是照着山上的指示。神怎么说，摩西就吩咐工匠怎么做。这就是在服事中跟随圣灵的榜样，和39章的第七节。好，他说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时，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都照着耶和华吩咐的话语。21节，好，21节，那在制作胸牌，用一条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扣子，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哈利路亚，31节。好，不管多么细，哪一个多么细微小的细节，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又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这样维系的一个蓝细的带子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要有神的话，照着神的话，这是跟随圣灵武士的榜样。43节，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的。所以是照着神所吩咐的话来服侍，这是圣经中我们看到摩西照着山上的指示来服侍，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话而服侍，跟圣经中跟随圣灵服侍的榜样。然后，现在我们看新约时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好，现在就翻到约翰福音，先看5章19节。好，约翰福音5章19节，耶稣剖开他的内在生命给我们看。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智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他不凭着自己，不意思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这看见是在灵里的看见，看见父所指示的，看见父神的灵，圣灵所启示的。看见父所吩咐的，子才能做。 相对照于摩西照着山上的指示，神所启示、所指示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吩咐怎么做，子就照样做。这是整个主耶稣的生命，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受圣灵引导。这个礼拜六，奉人牧师也有谈到，他主耶稣被圣灵充满，然后受圣灵引导。他若做任何事情，都受圣灵引导，圣灵也是父的灵，又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跟着做。所以就是在服事中跟随父的指示而做，跟随圣灵的启示才做，跟随圣灵服事的榜样。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整个耶稣的服侍就是这样跟随圣灵服侍。现在我们举两个例子，我想就在第五章，在毕士大池边，主耶稣的服侍。好，五章第三节，我们回到。那一天，圣灵引导耶稣来到毕士大池边。第三节说的，里面躺着许多的病人，有瞎眼的，有瘸腿的，有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池边等候水动的时候，天使搅动池水，搅动的时候，有人带他们下去就得医治，这是他们的信念。好，所以在这个毕士大池边，耶稣来到，里面躺着有许多的病人，有瞎眼的，有瘸腿的，有血气枯干的，许多各式各样的病人。但是我们接着，耶稣在那里。他就单单走到那一位病了38年的病人。我们接着看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主耶稣没有在那里开一个医病布道大会。他单单来到这位病了38年，在那里躺了许久的人，问他，走到他身旁，问他：“你要痊愈吗？”第七节，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就这样，他失去了许多的机会。他在水池边躺了许久，直到这一天，耶稣来，他是奉父神的差遣来到他的面前，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好，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哈利路亚！当然，耶稣这个举动也打破了这个人传统的思维。对不起，我稍停一下。耶稣打破了这个人传统的思维，以为要池子水冻的时候，有人把他 放在池子里，第一个下去的他就得医治了。耶稣一句话：“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耶稣的话医治了他。哈利路亚！这里我们要思想的这段经文，今天我们的焦点放在一个焦点上。耶稣他只做父要他做的那一份，他并没有在那么的池边那么多的病人，他并没有开一个医病布道大会把他们全部都医治了。他单单走到这个人的面前，问他：“你要痊愈吗？”他只做父要他做的那一份，他做父只是他要他去做的那一份，其他的他没有多做。这是我们跟随圣灵服侍的榜样，只做父要我们做的那一份，照他所吩咐的方式，每一个细节都来仰望他，照他所要的方式去吩咐去做。这是主给我们一个跟随圣灵服侍的榜样。哈利路亚！我们的做牧师，他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也有人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呢？”做牧师回答他一句话：“因为神没有要我做，他只做父神要他做的那一份。”哈利路亚！这就是一个跟随圣灵的榜样。我在牧会的过程早期，我的同工也是会这样跟我说：“啊，外面有很多传福音的信息，有很多的道路服事可以做，你为什么要单单等候神呢？你为什么不带我们去传福音，去做这个，去做那个？你为什么一直只带我们等候神呢？”我无话以对，我心里知道，我讲了他们也听不明白，因为主没有要我带他们去做那这个那个。主只要我带他们做一件事情，带他们安静等候神，我就很坚持的。哈利路亚，赞美主！直到神开了路，我们开始在我们的城市台南市里头办待等候神特会。那时候 RMI 还没有 RMI 的时候，我的同工他们自己起来。他们很兴奋，哦，终于我们属方姐呢，有一件事情要带我们做的，他们起来，很主动的，我当总招的，有当招待的，有负责便当啊，等等等等，他们自己弄得好好的。我们在台南，我们的城市里头，办了好多次的这样等候神特会来接待我们城市里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从北部来的。直到后来 RMI 开始了，就告诉我们这个服事停止了啊。所以一个服事是从主的话来开始，也在主跟我说现在开始 RMI 了。我们这个城市的教会的服侍城市的等候神特会就在这里停止，我们就停止。感谢赞美主，现在很感恩新生命教会继续安安静静的等候神，跟随圣灵。好，来再看第二个例子，就拉撒路复活的这段经文，请翻到《约翰福音》第11章。好，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当主耶稣跟门徒要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的时候，第三节，他的朋友拉撒路。过世了。第三节，她的姐妹就是马大、玛利亚两个姐妹，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个时候，拉撒路生病了。我想他们心中会很期待耶稣可以去为他祷告、医病，把他救。恢复健康了，可是耶稣第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可是。第六节，他听见拉撒路病了，他并没有赶着就去为他祷告医治他。他在所居之地能住了2天，因为父没有要他动，他就没有动，仍然在原地住了2天，而且。第七节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好，这样第七又有第七节，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现在我们跳到11节，好，所以他知道拉撒勒病了，他继续在原地住了2天，然后。又往犹大地去，直到第十一节，耶稣跟随他人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他才有了意念要去叫醒他，乃是受到父神的指引。”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十三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是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所以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的，哈利路亚。到了17节，好，对不起，那我要看经文了，圣经了。到了17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到了伯大尼，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也就是说，他没有因着马大跟玛利亚姐妹迫切的需要而赶去看他，他乃是跟随父神，跟随神，他在原地住了2天，然后又。往犹大地去，直到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他跟随他人说：“我们应该要去叫醒他。”好，然后现在跳到44节。好，我简单的讲，那时耶稣到了，耶稣。我想应该是从41节开始，好， 对不起，从41节开始，他们到了拉萨路的坟墓，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大声呼叫说：“拉萨路出来！”44节，那死人就出来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这是何等荣耀神呐、啊！他就是不只是要，不是只是要去为他医病，叫周围他的门徒看了耶稣行了许多医治的神迹，他。知道父的心意是要叫他们看见神更大的荣耀，叫使人复活，所以他就等着神的时候，等着圣灵父神指示的时候，在神的 timing 神的时候，他来到，他一吩咐拉萨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哈利路亚，何等荣耀神的时刻，叫四周围的人看见，这是叫使人复活的神，是一个比一次更大的神迹，更大的荣耀。所以，耶稣做任何事情，摸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时间，按着神的 timing，或动或不动，或是受圣灵引导。受圣灵使唤，受圣灵差遣，他的服侍是跟随圣灵服侍。好，这是见看到耶稣的榜样。话说回来，我们如果要有像耶稣这样跟随圣灵的服侍，就必须要有像主耶稣那样跟随圣灵的生活，紧紧。跟随耶稣的生命，在日常生活鸡毛蒜皮小事，也养成一个仰望神、求问神的好习惯，让你的生活中处处充满神的话语。好，接着我要讲一个紧紧跟随耶稣的榜样。这个榜样是书本中的榜样，对我。在服事中跟随圣灵，帮影响很大。这是荣教师，是我早期书本中的老师。我在认识周牧师之前，我因为很渴慕，等不及了。我有许多书本中的老师。我读荣教师，我忘记了是哪一本书。他是我早期书本中的老师。他那种爱慕耶稣、紧紧跟随耶稣，这样片刻都不能离的生命，非常的吸引我。因为他说，他常跟弟兄姐妹谈话，那就失去了跟耶稣谈话的机会，他觉得很可惜。后来甚至。他过马路的时候，因为要注意红绿灯，要注意路上的交通状况，他也就常常好像顾不得跟耶稣的连结，他都觉得这些时间很浪费，很可惜。后来他就学习这样哦，大家听着，一边跟人说话，一边跟神说话，哦。我看到这一段，这实在是太棒了！这个我要，所以我也就学起来，开始操练，一边跟人说话，一边跟神说话。那因为我自己在牧会的阶段， 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很多的交通。那我就这样子在跟他们谈话中操练，一边跟人说话，一边听神说话，这对我很得帮助。后来因为我一直都有等候神，而且就是常被圣灵充满。你们听过我那个丑小鸭的那个阶段呢？我是从信主以后没有离开过等候神的，因此这样的操练很快的就很吸引我。好，我发觉我在跟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我心里就开始一边跟主耶稣打电报了，求主耶稣赐下启示性的话语给我，非常帮助我在牧会的过程，在做辅导、谈话、陪伴。后来渐渐的呢，我们教会附近有一个基督徒的精神科医师，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他就跟我合作。他会为病人祷告，到了一个阶段，他会带病人做决志祷告，然后他带病人决志祷告之后，他就把他的病人带到教会来，我们都约在周间，只有我一个人，我等他第一次都会陪他的病人来，然后把他交给我，我就开始接着这位精神科医师呢，我就开始陪伴他交给我的病人。他们来的时候，我都满脸喜笑跟他聊天。其实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在跟主耶稣打电报了。哈利路亚！求主启示今天的谈话要怎么切入，今天的谈话怎么开始，等等等等。那个效果非常的好，常常主就给我一句话，就从那里切入，整个话题就打开了，整个生命的困境就在那里打开了。然后我在服侍中也不断的跟他讲话。但是不断的在跟主耶稣交通打电报，哈利路亚，按着主给我的话语，我就开始带他们进入等候神、读圣经，这样辅导的效果非常的好。过一段时间，他们渐渐的恢复，需要有社交生活，我就把他们带到新生命教会来。聚会，我们弟兄姐妹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来的，因为这是一个隐私。然后他们教会弟兄姐妹很有爱心，他们在真理还有爱里，神的爱在肢体的爱里恢复得很快。他们就常常就离开我们，走他们自己的道路去了。我常说那段时间我们教会，像是主耶稣的医院，只收容病人，病人好了，他们就离开了。感谢主，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来的是一个台大新闻系很漂亮的女孩，可是第一次这位精神科医师陪她来的时候，她那一张脸，我一看我吓死了，毫无血色。一张纯白的脸，不像是一个人的脸。一个20几岁的女孩，怎么会有这样一张毫无血色、白的吓死人的脸呢？她是重度忧郁症，自杀未遂被救过来的。我也就这样子，我跟她这样，很轻松、嘻嘻哈哈的聊东聊西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就在跟主祷告了，哈利路亚！这样的辅导的服侍的效果非常的好。 过一阵子，他就进入新生命教会，主入聚会，跟弟兄姐妹很愉快的相处，他恢复得很快，很快他就离婚了，因为他不知道如何经营婚姻生活，因为他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原生家庭的，所以他不知道如何经营婚姻生活，搞得很糟糕。那离婚以后，他就申请到美国宾州大学的去念博士。他寒暑假回台湾，还会来找我们。好，这样很帮助我跟随圣灵。有时候渐渐的，有些人不是从精神科医师介绍来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来到，知道。我是在一个很小的教会，哎，那个时间呢，神还没有开门，带我跟周牧师出去服侍，所以我安安静静的，我在新生命教会的窗口，跟许多这样的精神病人，用这样一边跟人说话，一边听神说话。后来的人呢，很多各种伤害的疑难杂症，感谢赞美主耶稣，跟随圣灵，一句话，有啥一句话，整个就打开了，哈利路亚！那整个陪伴辅导的工作就很顺利的在一边。跟人说话，一边听神说话，跟随圣灵服侍之下，就很容易打开了。直到神开门带我跟周牧师出来服侍，我就没有时间，这一道服侍的门就关起来了。有一天，我跟一个同工谈到这一点，他觉得。哦，这个很有趣，而且很有意思。然后他就问我说：“那这样一边跟人说话，一边跟神说话，对你现在的服事有什么影响呢？”我想一想，因为这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习惯了，所以我没有不加思索。后来我想一想，哦，他有影响到我，虽然我就停止了跟精神科医师的合作，我也没有时间在这样的很多时间在教会的窗口陪伴这些精神病人，看一些很难处理的伤害，但是他帮助我在现在。以灵线上小组，特别是以灵线上小组的聚会，很轻松的跟随圣灵，感谢赞美主。我按着主给我的话，或说或不说，那些经文爱话不是我能预备的，是领受的，也常常感动。献上，家人们的心，所以他们知道神对他们说话，他们会有很热烈的回应。因此，以连线上小组的聚会时间很长，3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3个小时里面，哈利路亚，弟兄姐妹的回应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形成一个活泼的互动，就是因为跟随圣灵，而这个一边跟人说话，一边跟神说话的操练呢，帮助我更容易跟随圣灵，特别在现在在一灵线上小组，我的服侍是很轻松。 很享受的，我只要坐在那里等候神、仰望神就好了。好，主给什么说什么，主说停就停，哈利路亚，说走就走，今天到这里就到这里，一点都不含糊，都照着山上的指示，这样的服侍很轻松，很容易，我无法预备。也预备不来，我要预备的就是一个倒空的心。郭牧师常说的倒空的，作为一个倒空的器皿，还有我要预做的，就是每一天我的等候神生活，跟主耶稣的约会时间是绝对不能少的。哈利路亚。这样跟随圣灵的服侍非常轻松，非常愉快，而且神自己跟人说话，圣灵自己在人心里做感动。我想荣耀归给主，他是一个说话的神，他是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我们只要照着山上的指示来做，照着他所吩咐的，或前进，或停在这里等候仰望，或是我也常常每一堂都会有一段时间，我停在这里，给线上的家人们分享回应。感谢赞美主，我想我今天我的话语就分享到这里，盼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下面我把时间要交给艾玛，但是我想我们是不是稍停一会儿，稍等候一会儿？好，赞。艾玛，你预备好了，就可以接着。
我们真的在服侍中非常非常需要神。事实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需要神，只是有时候我们太忙了，没有意识到。哦，感谢神，我来到神面前，对于服侍神最长的祷告就是：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我以前没有刚信主的时候，没有概念服侍要跟随圣灵。1993年受洗，但是那时候受洗，但是我的心不在耶稣的身上，我的心还在世界，还在很多自己的喜好里，自己的方式里。1997年，很清楚的被圣灵充满，回到教会。那时候人还在台湾，因为那时候开始，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跟随圣灵，但是觉得要服侍神，里面有一个热心。因为圣灵充满，开始有一个热心在里面燃烧。我要服侍神，我的生命是属主的，我要服侍神。所以很快的就带一个小组，而且那个小组有一个人数很大的增长，还受到教会牧师师母的所谓的包养，这个小组带得很好。但是大概3年的时间，我里面开始觉得枯干，所以就找一个理由，我就没有带小组。
那也很奇妙的，就是在台湾3年之后，就来到了达拉斯，就来到，一来美国就跟周牧师、跟团契，也就是跟内在生活连上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离开。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跟随圣灵。那当然，那个时候最主要是我还没有很深的去意识到内住的圣灵，就是圣灵就住在我的里面。慢慢的，我也知道主耶稣说跟随我，凡事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从在达拉斯遇见周牧师，开始听周牧师的分享教导，到后来，我知道我要学习放下自己，就是舍己，先把自己以为的、自己想要的，要知道这个己啊，我自己。我想要怎么做？我的看法、我的看见，甚至我的经验都要放一旁。但是老实说，有很多的失败，所以回想起来，其实主都知道。那最主要就是我们的一颗心开始认定要来跟随主，然后学习舍己，放下自己。然后开始要来走主的道路，所以，我们跟随圣灵一定会有跟错，没有人敢说他100%的跟对。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跟随周牧师，早期有带过一些小组，在服侍的当中，我记得有一次。我把周牧师讲的一句话，去跟我的小组其中一个组员说，哎，我说的挺认真的，我也觉得我在负责任。结果那个人听完之后，他就离开了小组。那刚开始真的不知道，所以慢慢的，当我知道内住的圣灵。当随着我更多的安静等候神，去建立更多，所谓建立，就是我更多的知道，主就与我同在，主他就住在我的里面，那个内住的圣灵，就是那个恩高，他会来教导我，他会来教训我，他会来引导我，那。我就这样慢慢的学，很多失败，也很多跟错，但是因为主他的恩典，还有他的爱，我慢慢的知道，在服侍中，在聚会中，其实我的安息，我的力量，都是来自于跟神不间断的相交，不间断的连接。哎，慢慢的，真的是里面的那个圣灵，就是那个恩高，哎，就来教导的。慢慢的，我也就学会了分辨，主在我里面的感动，主的教导。那，上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有分享到，就是在生活中，在我自己的家庭中来跟随圣灵。这个对我帮助很大，在神给我们的环境中，神带我们量给我们的环境中来学习跟随圣灵，这个是我第一次开始服侍跟随主，这个给我很大的鼓励，也是很真实的把跟随主放下自己，跟随主，活出主的生命，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学习。 也建立了一些信心。那所以我真的越来越体会，在生活中服侍主，慢慢的就会在服侍中和聚会中跟随主。如果在生活中没有这样来跟随主，一下子要在服侍中、聚会中跟随主，其实会有一点勉强，甚至有一点虚伪。但是如果我们在主给量给我们的环境，在生活中就开始学习，那慢慢的我们在服侍中、小组中，哎，就会自然而然的会更多、更多的来学习。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不是我们会跟，是圣灵会带，他在我们里面会带我们。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就是我要来跟随，不论在生活中或是在服侍中，那主他就可以来带。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没有这样被教导，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也没有这样的祷告，很容易我们就凭着我们自己，还有一股热心去服侍，那多半就是等着精疲力竭。哦，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在我。主把家庭，主量给我的第一个服饰就是家庭，跟先生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那，我想接着上一周，我分享一个在这可以说是5、6年至少，神交代我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当。就是办这个家庭旅游，在我很简短的讲一下主的带领啊，跟我的学习，大概在我的老大大概5、6年前或是更早一点，我的老大大概升在大二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家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我也说不出来那是什么，我就开始问主，我可以。我应该怎么帮助我的孩子？那时候一个在大学已经上大学，两个在高中，一个在国中。很奇妙的，在一次安静等候神当中，神说你要办家庭旅游，这个是非常打破我原生家庭的观念。我的原生家庭没有家庭旅游这种，这个。这样的事，我第一个考虑到的就是经济来源，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经济问题，可以负担这个6个人的家庭旅游。再来一个就是，好像我先生也不怎么赞成，他没有反对，但也不怎么赞成。还有孩子们，那也别说了，可能都在忙自己的事，还有。这个高中可能也要准备申请大学，等等等等。我觉得没有一项是有利于这个带领，所以我就继续的等候主。但是很奇妙的，主一一的把问题解决。首先，经济来源很奇妙，我记得很清楚。第一年，神是一位我不是很熟悉的，还不太认识。我像才见过一次面的姐妹，她把她的饭点旅店的点数给我用，给我们家用，所以我们住宿费免费。这个真的神，他说要做的，他会来带。哎，当我惊觉到这个，我就开始再继续的为这件事祷告，然后我就跟我的先生说，跟我的孩子说。接下来，哎，神就开始教导了。你在家庭旅游的时候，你要带诗歌本，你要敬拜，你要带着孩子唱诗。另外， 你开始要跟孩子做见证，你要跟孩子，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这个家，怎么样祝福这个家啊？从台湾来的时候几个箱子，一直到现在，神丰丰富富的祝福。那解决一步一步，神解决经济的问题。另外一个我回想起来就是很奇妙的，后来就遇到了这个疫情。疫情期间真的是很恩典，你到哪里去都非常便宜。我们在德州呢，我们没有限制你不能出门，还是可以出门，所以很恩典。我们心里也非常的平安，因为神要我们做的，我们都非常的平安。我们就这样出门，然后按照神所说的该做什么，该行什么。然后后来第三个经济来源的神做的就是疫情期间我先生开始接了许多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都是自己来找的。所以神很信实，我没有办法拒绝神的这样子说，你要办家庭旅游。那再来接下来，我也看见神。他祝福孩子在这样的家庭旅游当中是超过我的想象。首先就是在我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可能是第二次疫情的期间，我们的老四他想受洗，他自己跑来说：“妈妈，我要受洗。”可是那时候疫情期间没有再举行教会，没有再举行受洗典礼，所以我们那一次我们帮老四受洗。我跟我先生，还有在他三个兄弟姐妹的见证下，我们全家就是六口人为他在浴缸受洗，就在我们一次的家庭旅游的当中，然后我们就一起有吃一个感恩的餐。还有在前年我们家庭旅游的时候，我们的朋友，我们孩子的朋友来参加，两个朋友跟着我们家庭旅游一起来。这两个孩子在我们的家庭的敬拜中，他们觉知信了耶稣，对，这些都是想不到的，这些都是神量给我们的服侍。但是如果我不来安静，不来跟随，不来信靠，但是没有这一些的，那所以还有许多在办这个家庭旅游中遇到的困难，有时候我真的办得很累啊，不想办，但是每一次都在亲近主的当中呢，主就来鼓励，就来给指示，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神很信实，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不是我们能做，是神太伟大了，是神他能够带，他要做的事他会来成就。所以这件事已经这样子做了5、6年了，主目前还在带，我每一年都问主啊，今年怎么做？今年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带我们？所以。会有一点像刚才赖牧师所说的，这项服饰越来越轻省，不太像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的想法，我觉得这太难了，是这太难了，没有办法做。所以感谢神，神真的是我们在服饰中持续的安息和力量啊，不间断的与神交通，不间断的。跟神在一起，在他的同在中，就是我们服侍的力量的来源。可以说是这个我们的底气。我们为什么呢？我们凭什么可以服侍神？是因为神他配得，是因为他的信实，他的慈爱。我的家庭中，还有在生活中，这些例子我可以举很多，包括怎么样一对一的跟 孩子们来读经祷告，这个也是神要我做的事。我举一个例子，当我第一次要邀请我的老大，有一段时间一对一的我跟他一起读经祷告，我约了好久的时间，约不到，小孩子比妈妈还忙。他很客气，他会用各样的方式来拒绝你。但是主说要邀，我就继续邀。所以第一次邀成功是他给我15分钟的时间。哇，我说真难得，感谢主，15分钟够了，15分钟，我们就一起读经祷告。那我就想说，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次，我就想说，哇，好难得约到，我来事先来安静，来预备一下。所以我就。那一天我就早一点起床，我就在那里安静。结果你知道吗？主足足带领我祷告了1个小时，这是超过，这是我从来没想到的。我其实只是想安静一下，预备一下。结果为了15分钟跟一个孩子的聚会，我要祷告1个小时。之中，为什么祷告那么久？因为神的话一直来，里面一直有神的话，一直有神的话。我这个老大呢，在人看来他是很优秀，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上了大学之后，他没有继续的去教会聚会。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因为孩子们上了大学，住在别的城市，我都看不到他了。那圣灵就是在这个1小时一直的带领我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我就顺服。没想到话一直来，到最后，到最后我是哭着，我是流泪，为我的老大祷告。我非常的感谢神，我那时候才惊觉到神比我们还爱我们的孩子。为了15分钟的聚会，神带领我祷告1个小时。那我跟老大就是这样1个礼拜1次。然后他开始上班之后，我们可能就是比较，比如2个礼拜1次，或是怎么样约，大概1个月会有1、2次。我这个老大呢，他话很少。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只有2句话，后来他现在我们两个聚完会请他做结束祷告，他可以祷告好久，这真的是神做的，神做的，神自己在他的里面来工作。我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要为主做见证，就是。主带领我们要做的服事呢，他会继续的来指导、来教导。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持续的来到他的面前啊，来降服、来降服给他，并且相信他，他是信实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会带领。他要是这样开始，他就会继续的带领我们。他开始。他结束，他也是过程中的一切。那慢慢的，真的是在生活中，在家庭这样来学习，包括跟我先生的相处，都是要问主。因为我先生的工作比较忙，刚开始的时候，对，他比较忙，然后他有时候他没有像我有这么多时间来亲近神，那还有我先生有时候他的脾气，比如说对孩子啊，对一些事情，在我看来比较没有耐心等等等等，但是主一直给指示。主一直给指示，怎么跟先生相处， 神最大的一个给我的力量就是，你要陪他，你要陪他，你要等他。虽然他很忙，没怎么花时间在追求，你要等他你要尊重他他是你的保护，而且主还说他是你服侍中的最好的伙伴，这些话我一开始其实我只能说主啊，我就因为相信你，所以我就相信这些话。后来慢慢的，确实神是这样带。最近我先生，我觉得我真的是跌破眼镜，他开始会去看一些属灵的内在生活的书籍他英文比较好，他看英文的。然后他会很高兴的过来跟我分享，哇！我觉得这个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我觉得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很大的改变。他现在对还在我们家，好，还在读大学下面这两个老三老四呢，变得很有耐心。他开始会把嘴巴闭起来，不再像那个爸爸。爸爸很威严，总是要教训一番。哎，没有，现在有点嘘寒问暖啊，看到孩子会关心他一些生活状况。我觉得这一些真的是神做的。我们哪有办法？我们哪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的先生的？是不可能的。先生也没有办法改变太太，只有为他祷告，只有照着主。跟他生活在一起，那神在我们当中，神就慢慢的会来改变。对不起，我不知道，可能花了一点时间，最后讲一点点我现在的服饰。因着这些在生活中，在家庭中这样看见神的作为，所以在我自己的小组，我开始就是也是这样学习。第一个学习的就是，要打破一些传统。我们其实小组里是最容易打破传统的。我们一般大教会还有大的聚会，其实是比较难的。但是在小组里是非常容易让我们来跟随圣灵打破传统。常常主会临时改主题，在小组当中。诗歌也会临时改，还有聚会的时间跟聚会的方式，在小组里可以很灵活的改变，举一个很快的举一个例子，在一次小组当中，我发现一个姐妹对我有些误会，因为一些阴错阳差的关系，他以为某一件事是我决定的，导致于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因为这件事呢，他其实心里有一些怨怼，有一些埋怨，他甚至要离开。那当我知道的时候，我祷告了2个月，因为主一直感动，就是说。你跟他直接讲没有用，我也相信应该是没有用，所以我先为他祷告。结果在一次的小组当中，而且聚会就快结束了，本来就是应该做结束祷告结束，结果在那一次聚会，神使用了我先生跟他一开有一段的对话，哎，圣灵在里面说接下去聚会。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好像那一天只有我们在，其他的好像下线或离开了。哎，很奇妙的，圣灵就开始让他自己把这件事说出来，所以我们接下去又聚了一个聚会。哦，那一次的聚会太荣耀了，圣灵自己来，他做释放。我们聚完会之后，他。 欢喜快乐的，像活过来一样，因为那件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所以就是在这点点滴滴的学习的当中，让我真的看见是圣灵在带，不是我们在带，我们就是跟随他，我们就是持续的来跟他有不间断的相交，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可以使用任何人，他可以使用任何人来完成他自己的心意。就在我们的小组的当中，每一位都学习，每一位都可以成为他圣灵的出口。那，慢慢的，我也在学习，在自己带的线上的聚会，包括明亮晨光，还有雅歌时间，真的就是。在聚会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来安静，安静在主的面前，进入他的同在，让他来带，不是我会带，我真的跟主说我不会。但是我们最让我们感到心满意足的就是主的同在，主他丰富的同在，有他在就会丰富，有他在聚会。就不会无聊，有他在就有果效，所以这个是我一个持续被建立起来的信心，就是生活主在带，聚会服侍主在带，我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我是按照我们每一个都是按照他的心意被创造而存在的，我存在在这里，我存在的目的。就是来遵行他的心意，让他自己在我们当中被高举、被荣耀，让他的恩典受到更大的赞美。感谢神，我想我可能用了很多时间。谢谢赖牧师，谢谢大家，这是我一点的交通但愿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感谢主，我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谢谢 Emma，她讲到关于家庭的建造、亲子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让跟随圣灵来把这整个家庭的内在生命的建造，真的非常的宝贵，而且是他们。实际上活出来的孩子长大以后，每年要办家庭旅游，那可不真不是容易的事情。但神这样说，他就能指示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达成。谢谢 Emma 很仔细的分享。下面就请线上的老师们，给我们补充。好，我来祷告啊。感谢主，今天赖牧师分享跟随圣灵。我非常的纳闷，在凡事上跟随圣灵，也是感谢神这么多年来，就是跟随圣灵的服侍，就会很轻松，不是自己做，是圣灵做。圣灵说，换主题就换主题，改诗歌就改诗歌。赞美主，只要紧紧的跟随圣灵，我们就会觉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容易。感谢赞美主，哦，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你充满我们，感谢你一路的带领我们，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教导我们， 主，我们真的感谢你，无论大小，你都会带着我们。主啊，我们向你祷告，也为着我们线上的家的同工们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都在你里面，一直的住在你的里面，一直的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哦，主啊，亲密到一个地步，我们就非常敏锐圣灵的声音，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叫我们时时跟随他，然后被他带领，他到他要我们的如何的服侍，如何的跟家人相处，跟人相处。主啊，在我们生活上，在服侍中，种种的主啊，让圣灵来引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是有福的人。主啊，我们是大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有一位圣灵会教导我们，会带着我们。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感恩，把线上的每一位家人都交托。今天晚上的信息非常的宝贵，也非常的重要。叫我们不要只是听到，而是我们听了，我们就去行。我们听了，我们就去学习；我们听了，我们就去做。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我们总是知道要学习，也知道要跟随圣灵，但求恩主能够在我们受苦的时候跟随圣灵，在掺杂的时刻也耐下心跟随圣灵，在彼此之间有不和谐，有不调节不良的时刻，主啊，让我们跟随圣灵。主，这是一件多难的事情，因为事情总有是非，也有喜好，每个人有自己的认为。主啊，这更是要学习，在这么混杂中跟随圣灵。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不容易的。也谢谢莱姆斯今天把这个讯息释放给我，愿主施恩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在任何境况的当中，仍然跟随圣灵。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要谢谢你今天晚上，用这么多的经文，使我们看到，每一个服侍你的人都需要，从你领受话语，每一样事都照着你的心意来做，才是金银宝石的服侍。不是草木和谐的服饰，主啊，也谢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见证，很实际的，让我们看到要怎么样从大事小事来跟随圣灵，特别是在我们最亲近的人当中，在小组，在家人当中。我们不要以为那个是小事，恰恰在这些最亲近的人中，还训练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凡事上来跟随圣灵，才能够有美好的见证，而不是好像。在公开场合说的是一样，在私下又另外一样。 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人看得见的地方，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在大事，在小事，我们样样都要来求问主，也学习在跟人沟通的过程，无论是跟外人、跟家人说话的过程，我们都一直是跟天上打电话的，让你来掌管制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哦，主啊，主啊，真的把我们自己，把每一位在线的家人都交在你手中，主啊，让我们我自己都要谦卑来学习，谦卑来学习，在真的是在每一天从早到晚，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来求问主，都来跟随圣灵。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爸。
我们请马萨牧师帮我们做个祷告总结。
Lord Jesus,
Oh, 主耶稣，
we thank you.
我们感谢你，
You still speak to your children.
你还在对你的孩子们讲话，
You've opened many deaf ears.
你打开了很多死沉的耳朵，
We pray that you give us good hearing.
我们祷告你给我们一个很好能听的耳。
Amen. We may hear your voice.
我们能听到你的声音。
Dig out our ears if any blocks your hearing.
把我们耳中所堵塞的东西都拿走。
Especially, let us be deaf to our own self-will.
使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老我是死掉的。
Help us to always say, Speak, Lord, your servant hears.
让我们能这样说，主啊，请说，你的仆人静听。
Give us a willing spirit.
这是一个你愿意对我们说话的声音。
Help us to be quiet enough to hear your voice.
让我们能够在安静当中听到你的声音。
We thank you for this wonderful lesson you gave today.
Amen.
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课程，
It's so clear how you led Moses.
这是多么清楚！摩西得到了指示，
Amen.
And how Jesus himself always listened to the Father's voice.
我们的主耶稣是如何听他父的吩咐？
Give us that same spirit.
Amen.
给我们同样的灵。
That we may be led by your will.
使得我们能够被你的灵所引导，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
Bless every teacher and every co-worker.
祝福每一个老师，每一位童工。
That we will tune our ears to hear your voice.
把我们的耳朵调向你，能听到你的声音。
We ask it for your glory in Jesus' name. Amen.
嗯。
我们祷告，以你荣耀的名来祷告，阿门。
Summit you.
嗯。